孤单地球的伙伴们，大家好！今天特别我来代班，大家没听过的声音，我是梦远，来宾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
蓝莓
莓。
好，蓝莓好，还有呢？
梦远姐好，大家好，我是 Jane。
Hello，我是武飞。
哇哦！太开心了，是我第一次在空中跟你们三个一起来聊天哈。今天我们 reaction 咖喱分享的生活中的一个感悟。那我不知道蓝莓，你跟他刚好出去旅行了，是不是你已经听过他这段分享啊？
对，大体的知道这个概况，但是我其实还挺期待今天他说出更多的感受吧。
好吧，吴飞跟 Jane，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不要一上来就先听一段他的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来 reaction 一下？
好。
好，开始吧。
跟你讲，算是我的一个八卦。我做了一件，说挺有挑战、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做的。
哦，真的，就是这次3天更完美的旅行。
对，是的，我本来打算把它放在后面，但是我觉得还是尽早处理比较好，所以我也在祷告当中，跟神确认，然后神也给我这样的完全的自由意志去做这件事情，因为
你不
我
要
本身
吓
我，
我，是什么事情？我怎么感觉是一件很
好事儿，好事儿，
离经
好
叛
事儿，
道的事情一样？
完全不是，完全不
哦。
是，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上帝很爱我，就教导我。那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其实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个人情感的经历，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情感经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次处理的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我做得很好，而且真的是有在听上帝的声音。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之前喜欢过的，在我少，不能说少不更事，就是我还不懂得如何爱自己的时候喜欢过的一个人。当然，我们没有发展过任何的感情，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就等于说跟他不是那么熟。很多时候女生容易在活在自己那个幻想的泡泡里面，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是这样。那活在这个泡泡里面的时候呢，其实男生也知道，就他也知道你喜欢他，然后你又活在这个泡泡，他也不喜欢你，所以就其实女生是很痛苦的。然后后
哦，你
来，
不是暗恋呐，男生是知道的。
对，
哦，你告白的吗？还是他就 figure out 这件事情了？
我有。
哦，好好好，那你还是已经强于很多少不更事的人哦，你还有勇
这样的，
气告白。
我一般情况下，我的做法都是，我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我就先去确认，这样子就是确认他会不会喜欢我，因为我不会无缘无，就是如果一个男生他也没有表
对你
现的，
示
就
好
是
啊什么的。
我也不会有这样的，我绝不会，我不会冲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对方也是，他肯定是有一些些的，对，然后但是后来又没有的话，我会 withdraw 很多。但并不代表我没有那个粉红泡泡，并不代表没有幻想。就女生这个幻想是真的，好像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哈，大家都会有。Anyways，就是我们是很早以前认识的，2017年那个时候不是很熟，后来也没有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了。对，然后但是我仍然在那个粉红泡泡里面生活了好几年，真的是好几年。我们后来就是在断断续续的联系中，他就告诉我说他不信主了，因为之前我喜欢他也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信仰还是蛮不错的。那他也告诉我不信主，那不信主的话，我当时也不惊讶。他告诉我的时候已经过了就去年吧，那已经过了4年的时间。那我信仰也成长了4年，我也知道说我自己也经历坎坎坷坷、起起伏伏，那我就觉得不信主这件事情，他选择放弃也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对。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为他祝福，我就为他祷告，我也没有心里觉得特别难过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嘛。那上帝在合适的时间，他愿意的话，上帝也会跟他启示，让他寻回他这样子。我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会再喜欢他了，我们之间不会发生，也没有任何交集了，之后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了，就我们没有什么联系的必要，所以我就微信也删掉。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早上6点钟，加回我微信，这样子，就是上周五，对，就是我出发的前一天，去烟
哦，
台的前，
我记得你
对，
在我们祷告群里发了一下，然后他说为你祷告， 要好好处理这个事情。
哎，我都忘了，对，然
对，
后
但
后来。
是我不知道前面这些事情，对。
因为我现在也是单身嘛，所以就加回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并且他告诉我他又重新，你也看到那个消息嘛？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是蛮开心的。我一开始就是特别开心，我就没想太多。但是直到晚上我们见面了之后，我就发现哇，他跟5年前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他自己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的那样的一个状
哦，
况，
看不出
对，
岁月
然
的
后。
痕迹。
看不出，就是他回到神这里有多么的爱神，所以我是这样
哦，
子的感受。就是没有
嗯，
任何，我说的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我没有看到说，我客观的来评价，就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他，说他那个时候选择放弃信仰和现在重新回来有什么差别，就还是一样的，没有感觉到说神真的是把他换回了这种感觉。
嗯。
就让我觉得很奇怪。他说很希望跟我们一起聚会，那就也让他来一起聚会。我聚会的过程当中，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灵里就很难受。这次真的很奇怪，我就在问神，然后神就给我一个信号，我自己也感觉到，就是你要远离他。
哦，
对，我整个过程当中，我还是很妥善的处理我们的关系，就很，不是说很开心，就是像5年前我怎么样对他，现在还是一样的，就是。好好的对待他，但是后面的话我就觉得不太平安，心里就觉得说，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回到当时过去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很多我不知道，就是有人会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养鱼，对，他要是完全，因为我删掉他，他又加回我，他是完全不尴尬的，我也觉得很奇怪。后面的话，神告诉我要远离他，然后我自己。在冷静的去思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确实需要去远离。然后他在说要来到我们小组，然后希望向我学习啊这些，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女生，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说我是信仰的前辈，然后希望向我学习，我觉得这完全说不通。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信仰不是这样，都是彼此扶持、彼此学习。然后说向我学习，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对，所以我就当下我就给他发了消息，我就说不希望他继续的来。小组，我是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的这样的关系，希望我们都可以远远的彼此祝福。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现在心里还是觉
哦，
得很平安。我想分享这个，就是觉得其实肯定不止我一个女生遇到这样的状况。女生们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通常都还是蛮难处理的。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不够爱自己，就是跟我现在看我自己的眼光也是一样，就是。没有一个爱自己很清晰的眼光，总是看自己不好。
在我们不孤单地球里，哈，我第一次听到咖喱来分享他这一段。蓝莓是不是比较熟悉他的状况？已经跟他私底下聊过这个话题了吗？
对，其实我们旅行那几天，关于这个恋爱，关于这个男生这个话题聊的是不少。我今天才知道他是来我家的头一天，然后发生这个事。第二天他告诉我没有这么具体了。但是相关的，我是挺佩服他的。我觉得咖喱算是一个在女生中比较理性的一个人吧，或者是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我觉得很少有女生能这么洒脱的。毕竟你之前还是喜欢他的，虽然把他给删掉，然后他又再加你，我也删过这样的人，但是。再回来加我的时候，我是觉得让大家说吧，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
在听的时候，其实蛮感动，是因为他其实是有好好祷告的，而且他好清晰能听到神跟他说的要远离这样的一个信息哈，而且他听了就很顺服，而且反应好快啊！我觉得他蒙福是因为他真的听了就赶紧做，而且听得很清晰啊。那 Jane 呢？
其实之前我跟咖喱有认识，然后我不清楚这件事情。今天第一天就是第一次听到，然后就对咖喱的认识，就是可能这么多年，然后逐渐他经历的这些，我觉得他可以更确定的、更快速的去做一个回应。然后就像刚刚孟媛姐讲的，就是去寻求神，然后并且。 因着他逐渐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很清楚那个是神跟他告诉他的，或者说通过爱的方式去提醒他的，然后他可以更坚决的或没有那么犹豫的就是去回应对方。咖喱是很体贴的人，所以他可能之前会很多会觉得啊，我怎么样回或者是怎么样要顾及到对方的想法，但是他现在可以更多像他说的去考虑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做以回应，其实也是对男生的一种保护，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么多年是有很多在信仰当中有成长，然后支持着他可以这么快的或这么理性的去做这个回应，挺为他开心的。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想法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回应之后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心情上的波动，这个是我会蛮好奇的一点，会想要去关心他的一点。男生这个时候就会停下来吗？就会知道要不说话了吗？再追上去再问什么吗？我不知道男生一般怎么想。
好吧，那我作为唯一的男性代表，我就说一说我的想法。首先我也很佩服咖喱，然后我觉得像这是他自己在亲身经历的，然后包括葡萄，包括我们今天的四位，都是我们都是局外人，然后我们好像都可以很就是理性的分析啊，然后聊他的情感。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都谈过恋爱，然后都在就算没有谈过恋爱也真的就是可能像咖喱这样处理过各种感情的事情。其实在那个当下每个人都很难很理性，然后我觉得都有很多很大，我觉得这真的不分男女，绝对不分男女，就是都有很大的情感波澜，然后波涛汹涌，然后瞬间把你淹没这样。像葡萄常常标榜说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其实我觉得面对这种谈感情就已经没有什么好有理性可言了嘛，那不然你就别来谈感情了。那在感情当中本来就会有很多这种时刻，那我觉得很佩服咖喱的是他可以在寻求上帝的过程然后听到那个答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意识要去在我们难以做抉择特别在感情上的时候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给答案，可是那个寻求的答案常常是很像一个比喻，就是常常有人用的，就是看到一个奶奶一直在马路口丢拐杖，就是他就是要丢到那个拐杖是他想去的那一边，他才觉得是上帝要他去的，不然丢到另外一边他都觉得啊，这一定不是上帝要跟我说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寻求上帝的声音也会有这样的，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就是我是希望上帝来 confirm 来为我背书来同意我想要走的方向，而当好像得到的答案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有差异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不行，这应该不是上帝说的，我要再来问问，然后或者是我就帮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我觉得我们常常都这样。那咖喱能够在特别他面对一个他曾经喜欢过的男生然后动心过的男生，然后能够在这个时刻做出这样，我觉得算是艰难的抉择了。我自己有一个身边的朋友是男生，然后我也很佩服他，因为他就是在成长寻求的过程中，然后参加在台湾各种基督教营会的过程中，领受到上帝要他成为一个海外宣教士这样的呼召。那他当时的女朋友甚至他们都一起谈论，就是有点以后要怎么一起存钱然后买房子等等等等，但是就因为他领受了这个如此清楚的呼召，然后在他祷告寻求后，他就发现哇，如果他的女朋友是一个非基督徒，然后他根本跟他设想的未来蓝图买房子生小孩等等都是不一样，差异如此之大的时候，他就毅然决然决定跟这位女朋友分开。那我觉得这也是极艰难之决定，就是你们又没有吵架，然后你们感情也好得不得了，甚至都一起规划未来了，然后因为你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你就要如此的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今天就不讨论女生那一边，但是我觉得男生这一块真的要做的这个抉择是非常之大的，当然他也是为着这个女生着想。我相信他们如果对未来的想象差异这么大，即使硬是这样走下去，未来也是会有更多的拉扯跟更多的不愉快。所以我觉得不论是我这个朋友咖喱，都是在信仰的情况下然后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就感觉晚痛不如早痛，反正都是要痛，
是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在线上有伟杰哈，他很温暖，他说哈，要看这个男生到底用什么目的来一定要加咖喱回来，而且凌晨六点突然之间要做这件事情哈。那他说啊，如果男生的目的是比较复杂的，那就要很小心去辨识。他说如果透过时间哈，一般 比较没有耐性的男生就会露出狐狸尾巴了。所以感情上的决定呢，不能冲动，要细查，主要还有很多时间要彼此了解和认识。然后谢谢伟杰给我们很多温暖的提示哈。其实女孩子们真的是，就像伟杰这样说的，我们要很小心，要多一点了解和认识才可以做决定。但像咖喱这样，因为她过往的经历能够让她知道对这个男生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她很清晰的知道跟她在属灵上面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时候，她要先求问神。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因为毕竟女孩子情感上面会比较有波动啊。因为如果是我，曾经让我有粉红泡泡的男生突然间加我微信，我可能先要高兴两天才会去好好那也真的是谢谢咖喱分享她真实的经历哈。后面还有，我们再来听听看她后面还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文化缘故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不能够随便说她是不是跟上帝也没有关系，或者我是绝对相信他跟上帝有关系，就上帝也爱他，对，但是不需要我更多的去爱他。
嗯，这个道理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想得很明白，就是包括我对很多在处理我现在身边的复杂的人情世故的时候，我也是老是觉得，既然上帝爱他，我是不是也可以多爱他一点？我是不是好像，哎呀，抹不开那个面子，我应该做一些，哪怕我知道他其实心里的动机不讨不良，我还是觉得，哎呀，我就顺着点儿，哪怕我受伤害了，我也觉得多做一点没有关系。嗯，其实我现在都还需要在这个方面去学习。
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当时我们也邀请在小组里面，我们也邀请他说，哎，要那你要回教会嘛？因为以前也是在这个教会聚会。那他说他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教会，那我就觉得说。对，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更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小组里了。我觉得为他好的缘故，也是他自己应该在自己的教会得着造就，就委身于自己的教会，这样。
是，那你后来有问过他说为什么突然要把你加回来吗？
有问，有问。那他就说，就是说我是他信仰的前辈，希望我跟我学习，他觉得在我身上看到很多就是可以学习的点，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我觉得就是习惯吧。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他应该说的，是也不是故意这样说，他确实是能够看到说，哎，别人身上会有哪些是他想要去学习的。但是我觉得即便如此，就是即便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就是很奇怪，就是男生不需要，我觉得男生应该向男生学习，不需要向我学习什么。嗯、然后我就觉得上帝也让我明白，就让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一个成长，就让我知道说，嗯，就当时我的反应就是，你为什么要向我学习？你学耶稣就可以了，你不用学我。
你当时有这么怼他吗？你学耶稣就可以了？
没有，嗯，那倒也没有，就是。最后还是坚定的跟他说，说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你来我的小组，这样就也是上帝恩待我，让我能够看清楚，真的很难。所以我很理解有些人他们在教会当中受到情伤这样的状况，对，我也蛮理解的，对。但我觉得教会的弟兄真的要 behave themselves。
这段我一定要把它放出去，来自咖喱的劝诫，
不然咖喱真的会手撕渣男。我真的很想手撕渣男。
好了，暂停在这里了。我也没有想到话锋一转哈，就变成好像我们要去分辨在教会里有各种样的状况哈。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女生哈，在团契生活里面，或者你们观察，真的也会在团契生活中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你们的好朋友也好，你们身边观察到的也好，在团契里如果恋爱的时候，如果两人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俩都在等对方先
想说你或许有，我或许有。我倒觉得就是可能没有去故意去，就是好像探测有没有渣男的存在。但是上一段咖喱有讲一个词，就是养鱼这个词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近些年好像的一些无论是在哪里都可能有的现象。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可能来教会是出于想要了解教会本身，然后更多是可以结交朋友，如果顺道可以再结交到异性的朋友，甚至未来可以发展成为交往关系的朋友，那可能就是也是不错的收获对于他们这些寻求的人来说。然后那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确实能感觉到有一些这样的意图，或者说带着这样的期盼来的，就不光是说我今天就是想要信主认识耶稣是谁。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就是可能作为男生或女生，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只有男生来才会有这样的目的，女生同样也会有可能存在。然后那我觉得作为男生女生大家就还是要去辨别吧，就是要去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去跟同性异性去互动，然后也自己要去设好那个boundary， 好不让人家继续再去扎，或者是要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这个行为不太妥的话。但我没有亲自经历过或者说看到我们团契里面有这样可能交往，然后或者说有这样的带着这样意图来参加的人，然后后来正好又交往然后最后又分手了，这样的很 dramatic 的东西还没看过。但我觉得这现象是存在的，因为有观察到过。 Hannah 呢？
我其实刚才听吴飞讲，就是好像从他的方面看，就是好多男生都会有咖喱这种，就觉得很长时间了，或者是男生也会很纠结的。我其实还挺诧异的，因为在我的世界观，就是我所经历的团契中的男生没有这么，就是大家他们就喜欢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不喜欢他，然后就接着下一个，就是好像每年都会换一个。那我们团契就是因为那个校园团契只有两年的时间嘛，学生在这上学，就是其实换的概率还挺大的。所以在我就觉得男生吧，在特别是好像刚来的女学生们，女生看到教会的男生的同工，哎呀，表现出这么爱主，然后信仰状态很好，好像这种男生就在教会里特别特别吸引女生。然后再加上这种男生他没有就是刚才Jane说的 boundary， 就是一点界限感都没有，就会让很多女生误会。最后人家女生说啊喜欢你，然后他再告诉人家女生啊我不喜欢你，就是这种界限的问题，我觉得哎，反正在教会里还挺常见，起码在我所在的那个教会跟团契当时。其实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过，就是我就想说，就是就好多教会的感觉上信仰很纯正，然后就是又很积极又很爱主的男生，然后他好像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有魅力，就是到处散发魅力，然后过来关心关心你啊，就是给你发长篇大论，就是哎你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你应该怎么，然后就会让女生有很多的错觉，而且不止我们教会不止一个男生这个样子。所以信仰生活中吧，算是很少能见到真的有界限的男生。
其实真的如果用学习这个借口好像是挺难辨识的哈，单身信主的姊妹跟其他单身的弟兄在一起团契的时候还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场景让你们去辨识哈，确实不容易，因为很容易没有边界感啊，然后又彼此学习圣经相互支持，那也挺容易没有边界感的。无非你觉着呢？
说边界这件事情吗？
都可以，你想说什么就可以，因为你是这里唯一的男生嘛，你在想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们，让女孩子们也多一些智慧。
OK， 我自己好，如果先讲边界感好了，因为我刚刚听到的重点跟在座的女士们都不太一样，然后我有我自己的 concern。 边界的话，我觉得确实像孟元姐说的，就是在教会里，如果这个就我觉得每个教会都一样啦，然后蓝莓刚刚说过的那些现象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就是有一些的基督徒弟兄们确实是会好像在寻找目标，然后这个拒绝他，他就下一个，然后直至找到就是那一个，可能也不是他当初的第一顺位，但是就是就觉得啊，就他了吧，这样。我自己在团契当中，我是也有观察到说，像我们的团契也确实就是因此产生了很多对，然后最后甚至就步入礼堂，然后二人成为一体。但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啦，所以我觉得倒不用一踏进那个团契就一直想着我要怎么建立 boundary， 然后设边界这样等等。我觉得就跟随着这个团契的 每个团契都有一个自己的氛围跟脉动嘛，然后但是当你就是像咖喱今天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说他有觉得观察到所谓的异样或者是他自己觉得不平安的状况呢，他去寻求上帝，然后他显然他也从上帝那边得到他现在觉得让他 做出正确抉择跟平安的一个答复，那就是很好的例子。那我觉得过去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女生因此在这样团契的关系中受伤跌倒，我自己可能比较偏门一点， 我是觉得所有的受伤跌倒都是好的，然后就是他很痛没错，就是 我也痛过啊，对吧，谁没有年轻过呢， 那些痛我觉得都是对我生命来说都是有益的，就是这些痛以后都成为我很好的成长经验以及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吧。当然我觉得那个界限可能现在很多特别华人教会比较担心的都是在跟性上面有关的界限，我觉得那个身体的界限确实是就是女生要保护好自己，那但是在交朋友然后跟彼此在信仰上的追求上，我是觉得不需要设到就是防卫心特别重了。那我刚刚主要听到的点是那个咖喱说到男生向男生学习就好，然后同时他又跟那个男生说啊，你学耶稣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两句话本身是有一点矛盾的点在于，如果男生向男生学习，那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女生向女生学习，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学习是完全在信仰中的学习，当然跟今天咖喱的题目主线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是觉得本来就像我也有我其实必须说我在生命中很多的信仰方面的学习都是跟女性长辈学习的，包括我妈，包括我现在住这里的后妈，然后他们所有在信仰上的榜样都好的就是比我身边中很多男性长辈好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那我也不会这样子去做用性别去做在信仰上前辈的分类。但我觉得普遍来说在团契当中真的我们要不论是在跟平辈的互动或是跟长辈的学习上，我觉得都有一个自己就是首先你跟上帝的关系要是好的情况下你跟人的关系才会好，如果你跟上帝都没有建立那一种所谓垂直的关系，你水平的关系是不可能顾好的，你也不可能就是你永远跟人的关系都很容易歪掉，然后沦为最后自我中心，然后彼此伤害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做一次广告，我在恋爱季节我们也谈了一集叫防渣攻略，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
嗯，你下次可以直接搬过来嘛，我们也做个系列，怎么在不孤单地球也来一个防渣系列，我觉得我们每个女孩多学一点总是好的，各种各样的防身术总要在身上哈。那我是女性，所以我要偏袒女孩一点，我觉得女孩子比较好的一个像咖喱刚才讲的，女孩就是要跟女孩学，女孩也要跟女性的长辈学比较安全。那至于刚才你说到咖喱的他讲男生跟男生学，我猜他是在说的时候呢，那个语境是指同辈的时候，其实我是同意的，因为同辈尽量避免两个单身的男女不同性别的人在一起哈，因为如果特别是独自在一起，如果是三个四个好朋友大家都在一起，我觉得互相学习是好的，但是独一的在一个密闭空间或者是独一的一个时候呢，一对一的时候呢，我是不太建议的，我觉得咖喱这一点是挺好的，尽量避免，因为可以学习的对象有很多，女孩子也不要让自己界限模糊的时候给对方有任何的误解，保护我们自己是很重要的。好了，还有最后一段，刚才一段你们两个女生还有想要补充吗？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我很早之前我是觉得了信仰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男生如果信仰很纯正然后又非常非常爱主，那哇他简直就是冒泡泡的一个人，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发现真的这种男生是很好的交往的对象吗？真的他们的就是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这种很爱主的这种形象就是把这个人给包裹住包装住了，然后其实他的内在，当然刚才吴飞说的也很对，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垂直的这个关系是很重要，这个要顾好了，然后其他，但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真的好多这种所谓的在教会看上去很爱主很就是信仰很好的这种男生其实反而伤害的女生会更多，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如果找另一半，我其实现在都不觉得他信得很好有多重要， 就是这个人的他本来的品质，其实也是上帝造他，他本来的，他哪怕今天不信主，但是他有颗谦卑的心，他愿意去尝试各种，大家都在找嘛。如果是这样的男生，其实如果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我觉得都强于很多就是在教会里伪装的这种男生。
嗯，你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词，伪装的，其实挺遗憾的哈。刚刚我看留言板，乐言也在说哈，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呢，他同意男生的一些行为会让女生多想，可是说实话，教会的男生女生需要健康的关系发展，不然难道都要去教会外面找适合的人吗？然后伟杰也在说，从小到大主日学，男生之所以都有可能变成渣男的倾向，因为他们常看外面那些偶像剧，然后对爱情也不了解，而且他觉得圣经好像提到爱情和教导爱情也不多，所以他在这方面，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走过很多弯路呢，当然现在变得很好，只是年轻的时候也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想法。他说曾经他们团契里边的男生也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常常会在一起讨论哪个女生更好看啊，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哈。那我觉得男孩子也有成长空间嘛，每一个阶段的男生的表现方式可能也不一样。那不知道吴飞，你对蓝莓刚才他的问题有回应吗？
是说爱主的男生要小心是吧？
你怕他们是伪装？
对啊，那我觉得要装，其实就是哪都能装嘛，也不是只有教会能装了，只是教会装的这种所谓的装法，可能就不出那几样。然后有，我觉得其实我这里不是要批判这个我们伟大的儒家，但是儒家就有一种要大家演出一个很好的君子的样子出来嘛。那所以我觉得华人教会特别严重，就是结合了我们的信仰跟这种儒家所谓对君子的一种想象啊，在蓝莓最后的这个结语中所谓的关键词伪装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从2000年多了，就是人类历史上有不断的装，那法利赛人也是被耶稣骂得很惨的一群人。那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以及你们如果在团契中有这样很多的互动，那当然我也同意孟元杰讲，就是一开始的互动都最好是从群体性开始，但是在群体性当中你透过长时间的相处，我觉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会有他露出马脚的时候啦。所以就是刚刚在这个我们讨论中也有提到的，就是不要急躁，伟杰讲的就是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然后去观察对方，同时也观察自己。我觉得我们自己其实也常常有装的时候，所以也不是只有别人会装。那当我们真的都更认识彼此的时候，我觉得才是一个真的可以适当考虑要不要更进一步发展出超越友谊关系的时刻。
是啊，其实蓝莓提的问题是个挺需要很长时间去好好观察一个人，确实挺不容易的。特别他提到了一点，如果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很爱主，结果后来发现并不是像我看到的外表一样的时候，我灵里会受伤。所以你看外面的爱情只不过是爱情受伤，如果是在教会，你觉得一个让我看着很像榜样一个年轻人，他要有一天让我知道他是伪装的时候，我灵里的那个伤会更深。那所以我同意蓝莓，其实你的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而且我自己都有装的时候，所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会跌倒别人啊。但我想回到咖喱，我觉得他特别好，因为他会去直接的面对面去求问神，圣灵会赐给我们保护的，也会给我们智慧的。我觉得女孩子多一点跟圣灵好好交通，就有智慧去辨识一点点，而且不能急。像刚才吴飞也提到，我们在一个群体里多观察。那我们今天呢还有第三段的咖喱的分享，他也提到了在群体里怎么办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教会跟他的一些教导是什么。
我们教会这边教会的教导是这样的，就是除非你要结婚了，否则就是越低调越好，就尽量不要让大家看出来。这样，对，这
样的
吗？对，
如果谈恋爱了，大家不知道也没办法给祝福啊。
其实谈恋爱的时候是不需要祝福，需要的是辅导。
哦，就只要牧者知道就好了。
尽量是这样，就比如说我谈恋爱了，那我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我让我的组长知道，然后让牧者知道， 这样子。
但是
其实
这样子有一个漏洞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俩已经成为一对了，其他的人又不知道，比如说就其他的人又对你们两个中间某一个是有那种倾慕、有那种喜爱的，那怎么办呢？又没有让别人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你瞒着我呢？
这个事情我控制不了别人怎么想，就
嗯。
是就算我在谈恋爱，也很有可能别人也喜欢我，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就算别人在谈恋爱，我也可能会喜欢别人，也有
嗯，
可能。
但至
对，所
少
以
你
就是
知道
控
他
制不
谈恋
了。
爱了，你就不会有一些表示啊，也不会再进一步的去想，你就会你这样自己停止啊，可能就不是马上就能停住的，但是就至少你的思想上会有一个刹车，就不会像你不知道他已经谈恋爱了，你还觉得哦，有可能有一天可以跟他发展，两个这种思维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就是也是要刹车的状态，就是我们应该在群体当中来去发展恋爱关系，就是正常的群体，因为恋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陷进去，所以
嗯，
我的建议还是在群体当中，不要有两个人，就是尤其是如果你不确信你自己是能够完全的 hold 住的话。那你更要去在群体当中了。如果你见到一个人，你都已经不行了，每天脑子想着他，其实那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状态。这方面我就比较理性，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个人觉得说，如果至少我觉得我身边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例子，就是他已经谈恋爱了，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还喜欢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即便如此吧，即便如此，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应该学的功课。
好吧，我
就
但是
处，
我自己觉得谈恋爱了，应该还是应该说的，即便在自己小组也应该公开的。牧师这样教导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他们谈恋爱不公开，如果他们没有成，然后反正也不影响他们在集体里面的继续的这
也
个
有
教
可
会
能，
的生活。
对，也有可能是这样。反正我们教会没有这个氛围，就是
嗯。
八卦你谁和谁。反正我因为我自己个人不是一个八卦的人，我所有的消息都是最
嗯
后才知道的。
嗯，
对，我可能也
我
不太
也
对
是。
别人不太，我不关心别人。总之就是尽量的减少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在集体当中认识这个人特别重要。
嗯，
对。
甚至我觉得可能把这个形式变得更成熟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确认恋爱关系、男女朋友关系之前，就应该越慢越好。就是在集体里面，虽然我们已经对对方有倾心了，但是我们不一定非要说哦，你一定是男女朋友的这个方式来交往，那就是我们还是一群人，只是我对你额外的可能有一些关注啊，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交流。那等我们有一天成熟到，哎，我觉得时机都 OK 了，都很好，我确认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再来确认这个恋爱的关系是更好。
没错，反正就是越慢越好。对，除非是上帝说你立马要跟他结婚，否则就是越慢越好。我还是挺需要，就是多跟弟兄聊天的吧。我觉得正常的交往，这个
嗯，
挺重要的。
嗯，
就是你不了解弟兄是什么样的，也不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对，就会很容易受到伤害。就是不要让自己掉入到那个欺骗陷阱当中。女生容易这样，就是我，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比较所谓的善良的女生，就是看
嗯，嗯。
自，就是很想成为那个拯救者。就是这个男生他一旦对你表现出啊，你可以帮助我啊的时候，女生就很容易说啊，我确实是要这么做，帮助他。就像那个男生他对我说啊，我觉得你，我可以向你学习啊，怎么，never never，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这么做，真的，因为我看到过。就是女生被蒙蔽，我们要去当帮助者，那前提是在婚姻里面，在婚姻之前的话，我觉得再保持界限，再保持距离都不为过，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我可以帮助他改变，这样就即便他这样说，你也不要。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连我们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怎么可能去改变一个别人？
好了，全段就都听到这里了，最后的结尾还挺精彩的，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一次我先请吴飞跟我们说吧，既然你在恋爱季节已经做了这么多恋爱的节目了，你来说说看，最好的相处方式在团体里，如果两个人有好感了，他们是公开还是不公开呢？是什么时候公开好呢？
哇哦，好，我恋爱季节好像没有针对这题聊过，但是我刚刚听我第一感觉，我是觉得我可能比较会站边葡萄吧。我觉得一切都是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那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隐瞒，我找不到点隐瞒的点。但是公开的方式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然后要有智慧处理的，以及公开了之后，我觉得这些都比隐不隐瞒更重要。就是公开之后的这个，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其实在恋爱季节中有特别聊过一集，跟一位他长期在大学高中各种校园团契的辅导，就聊到说，其实当团契中有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其实会改变的是整个团契的氛围，整个团契的所谓 dynamic 那种动态关系平衡关系。所以怎么样在那种改变整个团契的关系当中，其实他举的例子就是真的常常就会有开始有各种团契间的吵架啊等等，然后或者是有人就会觉得自己被冷落啦，然后就慢慢离开团契。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就是为他们两个开心的同时，但有人很受伤，有人因此离开团契。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就说彼此就在一起之后，然后有智慧的公开以后，怎么让这个团契的所有人仍然感觉到，哇，我们还是一个团契，我们还是彼此的关系都很紧密，而不是永远只有他们两个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然后或者是他们两个就会就是好像疏远大家等等的。我觉得这些感受都是会让一个团契的氛围变得很奇怪很别扭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更有智慧去处理的。那当然也作为这两个人需要这样处理，另外其他所有团契的成员也需要更有智慧，一起就是适时的提出你们的需求吧。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好了，因为我之前有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团契，然后那个团契就是有我的表妹在里面，那还有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那后来他们两个就在我离开台湾到了温哥华这边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于是呢我后来就是有这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就有一个团契一起到一个人家聚会的时刻。那在那个聚会的当中，通常就是会有一个人讲话嘛，然后大家就听，然后就回应一起聊天。那他们两个就真的是像我刚刚说的，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就一直这样互相交头接耳，然后人家主人正在分享自己为什么搬到这边啊等等的一些历程，然后他们两个就这边一直啊然后我就看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之后我就直接说，哎，你们在干嘛？我说大家都在聊天，你们两个为什么一直交头接耳，说什么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啊。真的我可以感受到那个主人是不舒服的，就你想想看，你在讲话的时候有两个人一直在下面不知道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开玩笑啊然后等等的很多很圆滑的状态。那他们当下当然也没有生气，就说啊没有啦，我们只是在说什么什么，然后就反而把那个话题一起拿出来大家一起聊，然后对他们两个也是更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有智慧的处理方式。
葡萄好像在留言板也说，他说真的太难了，因为如果一旦恋爱肯定是要看对方比其他人重要啊，然后眼睛都会离不开对方啊，所以在团契里面恋爱真的挺不容易的。我现在就剩下纠结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应该公开好还是不公开好。
我要爆个料，葡萄想当年在我们团契跟她老公，我们给他们俩起的外号就叫连体婴儿。
难怪他会这样留言。
他们俩真的是如胶似漆。当然了，他们来团契的时候就已经是就是一对了，就是所以这个还没有那么纠结吧。没有，就是所以我们大家对他们俩的接受，那本来的认知就是他们俩是一对，只是说最后我们真的受不了了，然后有一个人就给他们起名，一个叫连体，一个叫婴儿。
葡萄有在留言板上说不要不要再继续爆料了，就打住，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反正他们是一直很恩爱，到现在还很恩爱是真的。
我还想听蓝莓继续爆料，哎，骂他骂他弄他。
不行不行，因为他们是真的不同，是因为 他们本来就已经恋爱了，然后来到团契，那就截然不同了。
哎，我确实还有一个爆料可以说吗？今天是葡萄跟他先生的结婚纪念日，
鼓掌吗？应该给他送花吗？都忘记了哈，确实他好像跟我提过，我都忘了。
留言板里鲜花刷起来。
好好好，
我是刚才其实在那刚才他们放的音频里其实咖喱有提过了，就是是他们教会这样处理方式有一个原因是怕就是两个人分手后就是在大家面前会很尴尬嘛，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算是个比较好的理由，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听大家这样分享之后吧，其实没有哪一个方式就是公开或者不公开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就是完全是好的方式，只是说比较符合这个当下个体的这个案例吧。
俊呢，
我觉得可能要看这两个人本身，因为说实话有些人其实不是很喜欢 PDA， 就是在公众的场合表现出很亲密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可能有些人在这个方面不是很在意，或甚至没有去考虑过，哦，我是在公众的地方，就是就像可能葡萄说的，我眼里只有他，他眼里只有我，要看 couple 本人。然后如果真的在大家都足够有蛮多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下的话，其实可以说出来。如果真的就像刚吴飞在他的那个情景里面，如果真的有发生一些就是不太妥当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说出来的，也是基于爱是说出来的，但不是说就是去讲你然后就专门针对你。哦，其次的话我觉得他后面有讲到就是不去公开，然后因为你不知道后续万一分手啊或什么，但这边我跟我的团契的那个之前他们是我们的青年牧师，然后他们已经是他跟他妻子已经结婚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有跟他聊过，我说你在你们交往的时候你就会把他当做是说只是女朋友，所以有些东西就是可能不会分享那么多，或者说有就不会好像是如胶似漆的那种状态，因为你不见得他真的是你的妻子。然后他说不是啊，我首先去想要去交往，想要跟他交往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大部分情况下在教会里的交往都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要分年龄段，大部分适婚的年龄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我跟他的期待值就是希望我们最终能走下去，那我是这样看待对方的，对方也是这样看待我，就是未来的另一半。然后在这个团契当中我也需要大家的祷告的，就是为我们祷告，然后可能也是彼此的监督，彼此的相爱。所以其实在我所经历的团契当中或教会的生活当中，大部分都是鼓励大家说出来，然后彼此去在祷告当中扶持。然后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不仅仅只有一对或两对，那 couple 们之间也可以更多的在抽个时间，或者大家有 couple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然后大家一起去怎么样在主里的去学习，然后最终走入婚姻的那一步，然后大家就我觉得我还是个人还是觉得分享出来挺好的。因为你不会去想说啊，我真的最后就是你交往大部分不会是为了想要先想好我分手之后要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吧。所以对。
谢谢俊阳，你的分享真好，我也不纠结了，我刚才纠结了几分钟。回到我自己最初的直觉，就是真的我也赞成分开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很勇敢，如果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恋爱了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特别我要叮嘱男孩子们哈，如果你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恋爱了，就这个责任感就要担在肩头，我觉得也会莫名给女生某种安全感。当然如果公开一定会面临着更多更多的挑战，但若是为了奔着婚姻去的缘故，我觉得这里边也会有祝福的，可能真的会有其他的走过这段路的人向你伸出援手来告诉你该怎么办哈。那我自己也倾向于可能慢慢两个人有共识了就可以公开，特别是教会团体生活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私下呀，我觉得公开可能更好一点。不过这仅代表我们个人观点，综上所述都是我们个人闲聊，所以大家按着自己教会的教导也要听牧者的，因为都是很有智慧很有爱心的教导，也要 祝福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在你们各自谈恋爱的经验中都能听到神的声音，也能够一起跟你的另外一半好好走完人生的整个旅程。因为我真的盼望每个人一开始恋爱就能够慢慢走进婚姻，然后一辈子，就好像葡萄跟他的先生哈。葡萄今天没有来，我要最后解释一下，不是因为他去纪念日了，这纯属巧合，真的纯属巧合。他其实是因为生病了一个星期他并没有感染哈，只是重感冒引发了他喉咙严重的咳嗽，并且低烧了几天，所以今天他缺席，由我来代班。跟你们在一起聊天很愉快，那也谢谢蓝莓，谢谢 Jane， 谢谢吴飞。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要谢谢网上哦，其实小白后来也来了，他说好精彩啊。那好，那也真的很感谢咖喱哈，他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谢谢他把他的生活，把他生命中真实的经历跟我们大家分享，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就结束在祝福里面吧，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能找到能够相伴一生的另一半。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
嗯，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
拜，拜。
在哪里？我听见有个声音，从月光传来讯息，那是种幸福的频率，我相信只有你，让爱融在雪地，化成深深音符，心心相惜。爱你，想你，一次微笑，一声叹息，都烙在脑海里，你依恋的深情，总是可以写下我的芳心，让我勇敢，给我肯定，我想着就